兄姐妹平安。看到大家今天好像都很有活力，大家心中是不是有一团火？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起立。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归于你，属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愿望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君王降临，
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不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你来翻转，震动 家独立，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哈利路亚，
成就关乎我的 权，并践踏蛇蝎，胜过黑暗权势，不破坚固的营垒。我里面的生命大过世上的一切，谁能使我与主爱隔绝？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的成就关乎我的。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依赖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的成就关乎我的。
主，我相信，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的成就关乎我的，你的成就关乎我的。圣洁中，主啊， 桌前，全人向你跪拜，愿尊贵荣耀和感谢都归宝座杯下荡漾，身高扬，意志强，向我追，赐自由，身高扬，意志强，我的心称颂，身高扬，意志强，向我追，赐自由，身高扬，意志强，我的心称颂，身高扬，意志强，向我追，赐自由，身高扬，意志强，我的心称颂，身高扬，意志强，我的心称颂。
将生命同在，纪念
爱你百姓，恩待怜悯，成就万邦。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圣灵降临，从天降临，燃烧我热心为耶稣。圣灵火焰上炼净我的生命，从最终的释放，能自由地飞翔。圣灵火焰上一直能够永留，是我们的完全，进入神的喜悦。圣灵火焰上炼尽我的生命，从最终的释放，能自由地飞翔。圣灵火焰上一直能够永留，是我们的完全，进入神的喜悦。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神灵降临，从天降临，燃烧我热情为耶稣。圣灵降临，从天降临，燃烧我热情为耶稣。
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最大的掌声归给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将尊荣归给你，我们将感恩归给你。谢谢你的同在，你确实为我们将这天打开，你圣灵的荣耀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知道我们在现在的处境当中有你的同在，我们就能够喜乐起来。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你是我们平安的泉源。我们既然在你施恩座前我们来敬拜，深知道今天你必向我们施恩，与我们同在，在这燃烧起我们里头跟随你的热情，一切是为了耶稣。谢谢主，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跟主要说一切为耶稣，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谢谢。好，我们也代表教会欢迎今天我们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新朋友，我们可以欢迎你的啊。在我的右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啊？请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认识你一下，好吧？啊啊，好，赵姐妹啊，是我们欢迎你啊，谢谢。啊，还有后面有王弟兄是吧？啊，国内来了哈，我们欢迎你。啊，我们欢迎你。啊，谢谢，请坐，请坐哈。还有啊，好。好，我们欢迎王弟兄。啊，谢谢。啊啊啊，在我左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哎，好。好。啊，我们这么久了哈，我们这两堂哈，我们终于有机会大家可以合在一起，好不好？啊，大家一同起立，好不好？我们找五个人跟他一同来打打招呼，欢迎他跟我们一同来敬拜，好不好？啊，彼此欢迎一下哈，欢迎新朋友，好不好？哈，啊，哎，哈利路亚。啊 ，Pastor Steve。Pastor Steve， 好，那我们散会之后的话，大家可以留步哈，然后可以欢迎有机会多一点的，大家彼此来分享，好不好？谢谢。好，大家请坐。So now pass the time to Pastor Steve, okay?
Good morning. I'd like to call all the young people forward. So all the young people, can you please come forward?Okay, watch the cables. So make sure you have your space. Be kind to other people. Okay, we might have to start on the third row. You're also welcome to come right at the very front.Okay, we're just going to bow our head for a small word of prayer, and then we're going to hear a small story. Father God, we just thank you for this day that we can come before you, Lord. And we just want to welcome everyone here. We ask for your blessing to be upon this place and all the little ones here. Help us to open our eyes and our mind to receive your word. In Jesus' name, amen. Who wants to hear a story? Who wants to wake up? I see a lot of people want to wake up over here.Okay, I want to read from you a small passage. And I was reading this yesterday, and it was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how Jesus had looked at one of the characters tha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Now, in Matthew chapter 23, it's not even part of my PowerPoint, it says, Now Jesus turned to address his disciples along with the crowd that gathered with them. The religion scholars and the Pharisees are competent teachers in the law.You won't go wrong following their teachings on Moses, but be careful about following them. They talk a good line, but they don't live it. They don't take it into their hearts, and they live it out in their behavior. It's all spit and polish and veneer. Now, when you hear something like this, you're wondering, oh, what is he talking about? Have you ever met someone who told you one thing and did the opposite?Have you ever met someone who said one thing and did the opposite? Sort of. Well, the Pharisees were basically like that. If we look at what a Pharisee is, we can take a look on the screen. It was like these were important people at the time. They were religious leaders. They followed the law of Moses, very strict. They were like know-it-alls. If you asked them a question, of course they knew the right answer. But the problem was their behavior did not follow what God's word said.And this created a problem. Jesus was not fond of them. Here are these experts who are teaching people one thing with their lips, but their behavior is teaching another lesson. And sometimes, even as parents, when parents are teaching their kids, they run into this problem where they will say one thing and then something else may happen in there and their kids may ask them a question. You might say, why did you do that? And sometimes this becomes hard. And this is the challenge for us. So as we look at today,And we consider why Jesus didn't like these people. He's known for loving people. But what he doesn't like is when people say one thing and do the opposite. He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comes to God with a true heart. A heart that's dedicated to him. A heart that's being obedient to his word. As we look at today, do you think there's such a thing as a modern day Pharisee? A person who says one thing and does the opposite. What do you think?The clock's ticking. Survey says, who says yes? Modern day Pharisee.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a modern day Pharisee? Yes or no? Oh, I can hear an answer over the side. Okay, there we go. So it is possible. But how do you feel about it when someone lies to you?Bad. It doesn't feel good. It's not a good thing. We want people to be true. We want to know that we can depend on them. And God wants to know that his children, as he's raising them up, he can depend on them to be good examples for other people. Now, God asks us to come to him, and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we're going to read another story about a Pharisee. And it says here in Luke 18, verses 9 to 14, to some who were confident of their own righteousness, looked down on everyone else. Jesus told this parable, this story. Two men went up to the temple to pray, one a Pharisee and the other a tax collector. What is the opinion of a tax collector? Anyone know? At that day, they thought tax collector was the very low. He was the lowest of the low. You can't really depend on him. But he is compared to, right now, a Pharisee. The Pharisee stood by himself and prayed, God, I thank you that I am not like other people, robbers, evildoers, adulterers, or even this tax collector. I fast twice a week and I give a tenth of all I get. But the tax collector stood at a distance. He would not even look up to heaven, but beat his breast. And Go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I tell you that this man, rather than the other, went home justified before God. For all those who exalt themselves will be humbled, and those who humble themselves will be exalted.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for us? That means that we should never look at ourselves as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That we need to look at ourselves with a humble opinion. We're not here to promote ourselves to be better than anyone. All we are supposed to do is focus on what God's word says. God calls us to be nice, not mean to other people. So we concentrate on being nice. So as you look at what God says to you, as you read God's word, remember, God wants the best of you, but he does not want you to boast. He doesn't want you to think that you're so big or better than other people. He wants to take pride in you. He wants to build you up. You don't need to build yourself up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So today, there's a few announcements, at least from my side. I just encourage parents that when service is over, please try to bring your kids back or to pick them up after Sunday school. It sort of makes it difficult when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re done. If they had other responsibilities, they have to wait until your children are picked up. Vacation Bible School is basically going to start on Monday at 8:30 a.m. for those that are helping. For 9 o'clock, that's probably when all the kids are going to be arriving. But after the short service, or after the service, shouldn't say it's short, what we're going to do is just have a small meeting just to review what's going to be happening with VBS. There's going to be a few changes, but hopefully what we can do is just give you a general impression before we actually start on Monday. And for all those teenagers who a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do, basically today we're going to start a new class just for the teenagers. So we're going to be looking at harder questions about ethics. So a lot of that has to do with what's going on today. And if you do, what I'm going to do is encourage you to buy a book. I can help you buy that book, but what I'm going to do is ask you to buy this book. It's called Right from Wrong by Josh McDowell. So for everyone here before me, please grab a seat, look forward. Thank you, and just bow your heads. We're going to do a quick prayer before we move on to Sunday school. Father God, just thank you for this day that we have all these young people here gathered. Thank you for their good behavior, Lord, and we ask for your blessing to be upon them. That as they grow, help them to grow strong and faithful for you. Help them to know what it means to put your word into their life and to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a blessing to others. So we ask you all this in Jesus' name. Amen. Thank you for the time. And all the children are dismissed to go to Sunday school.
Thank you, Pastor Dave. 我们所有的孩子出去，我们可以上主日学的时间。 我们孩子出去的时候的话，也请大家把生命的家事打开。好，我们有几项简单的报告，请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7月1号的时候，我们在国会山，我们就是国庆节的时候的话，教会的一群年轻人的话，我们到那边有一些fundraising的活动，那我们也是谢谢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积极的参与，虽然当天下了好几场大雨，把我们浇得七零八落的，也把顾客都浇散，所以我们今年其实卖的不是太好，大概收了700块钱，大概成本可以cover住。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更重要的话，我现在看到年轻人的热忱啊，然后看到弟兄姐妹在当中参与啊，也真的是感谢主啊！大家可以在一起为神的国、为神的殿啊，我们一起来努力啊。那当中的话，也有一些家庭的话哈，在这之前的话，有一些的哭了哈，还有一些的那个啊，就是那个 ice pack 那些哈。那如果啊你们啊有带过来的话，你们散会之后的话，在啊大堂外面的话哈，请大家把他们拿回去，好不好？谢谢，谢谢弟兄姐妹的参与。好，然后教会的退休会的话啊，已经差不多在三个礼拜之后的话就会进行哈。那请大家留意啊。那如果还有人要参加的话，应该还有一两个位置啊。请大家跟那个玉和联系，好不好？然后洗礼班的话是散会之后的话，11点半开始的话，大概在这个图书馆上课哈，请大家留意。那我们暑期期间的哈，这个联合崇拜，请大家留意，是从今天开始哈。那我们是10点钟哈，我们在这里，那请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那避免有些人还不知道赵德老的时间，好不好？那我们今年暑期儿童的圣经营是在礼拜一啊，在明天的话就开始在 Green Bend 啊，每天早上9点到5点，那 drop time 的话是8点半开始就可以把孩子放过来，那5点之前希望孩子可以接回去。好，那散会之后的话 Pastor Steve 会有一些就是如果您在这个 BBS 当中会有一些帮忙的话，请散会之后稍微留下来一下Pastor Steve 会有一个很短的一个 meeting 跟大家稍微的报备一下这个程序那希望大家可以在这当中知道怎么样来帮忙谢谢。那母堂20周年我们已经报告过一阵子那请大家留意，如果可以去参加的话欢迎鼓励大家一同去参加。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用奉献一同来敬拜神，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为奉献一同来祷告。天，我们谢谢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丰富的供应，你不单单赐给我们生命，你也真的是将生命当中我们一切的需用你都充足有余的供应。我们真的怀着感恩的心，我们也愿意照着你的吩咐用11我们来敬拜，求主你真的将这我们所奉献上的分别为圣，你加上祝福，让更多人有机会一同来蒙恩。谢谢主的同在，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甘心乐意的摆上，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们。好，我们欢迎每个明白奉献意的弟兄姐妹用奉献跟我们同敬拜神啊。若明白不明白奉献意，我们欢迎你继续跟我们同敬拜，请将奉献带传过去就可以，谢谢。我们收奉献的时候，现在预备我们的心。好，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马可福音的10章，我们一同看46节到52节。马可福音的10章，我们从46节一同看到52节。翻开这，我们同来念一下马可福音的10章46节开始。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麦的儿子巴迪麦，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脱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好，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先读到这里。这边他讲到的话是一个长期犯了瞎眼的病人得医治的一个故事。其实当我们的眼睛有一阵子就是说不大灵光的时候，当那一刻我们能够重新再次看见的时候，我们相信其实那个兴奋的心情是非常难以言喻的。其实我也相信，其实当我们在遇见神的那一刻，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迷茫，我们很多的失落，我们很多看不清楚的地方，在那一刻神好像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那么看见了属灵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属灵的眼光我们再次来看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事情。我相信那个时候心中的平安，心中的喜乐，心中的那样子一个感恩的心其实是非常巨大的。真的神每次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的工作的时候，当我们之后的话那种感恩的心其实是非常的强烈。我也再次相信，当年巴迪买得医治之后的话，在他生命当中，他对这位耶稣的认识，对耶稣这位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的话，其实我相信可能是不是很多人可以完全的明白。 好，那我们再次相信人生其实神跟每个人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许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会失落，这个目标会模糊，这个目标甚至会越来越让我们自己成为怀疑，我当初所努力的所盼望的到底是不是对，甚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可能我们人生我们会觉得我们很难再继续再坚持下去。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真的耶稣会从我们生命当中经过，有机会当耶稣从我们生命当中经过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可以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今天的话，我们会从这个瞎子巴迪买得医治啊，眼睛重见光明的这样一个例子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其实我们心里头我们常常需要让神来提醒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心中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重新再次打开，用神的眼光再次重新看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事情。人生我们要往前奔跑，那个目标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而且神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我们在努力，我们在努力的生活，努力的工作的时候，其实他真的一直在提醒我们前面那个目标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教会的话，其实神建造荣耀的教会这样一个意象，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彼此来分享。为什么需要常常讲意象呢？其实意象的话，在原文的意思的话啊，并不像我们现在以为的好像很抽象，很就是说很难明白。意象在原来的意思的话，其实就是一个看见，最重要是说你的人生你看见了什么。人生的意象神给每个人都有，就是神让你看见你这一生你到底是要怎么走。如果我们意象清晰的话，我们人在这一生你知道你前面所走的道路虽然有艰难，虽然有挑战，虽然有不容易，但是你知道你这是你必走的这条道路的时候，你走上去的话，你真的是信心可以满满的。虽然有很多的挑战，虽然很多不容易，就像你刚刚开始想的时候的话，好像就是说神给你一个很远大的一个理想，但你思想要到那个理想要往前走的时候，你会觉得困难重重。但弟兄姐妹不要放弃，真的神已经给我们看到了那个前面那个目标，目标的清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可惜在人生当中的话，人生的话眼睛有问题就成为瞎子，对不对？瞎子看不见的时候的话，他在看你前面的这个路像的时候的话，他会觉得很艰难。所以意象既然是那个看见，但到底我们要看见什么？你现在你看见的是什么？或者说你现在你要看见是什么？其实弟兄姐妹，神一直都在挑战我们，神要我们看见什么？是要看见他在做的事情，或者他正要做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能够看见神要做的事情，或者看见神正在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人生的话，你在往前走的话，每个人都在找这条道路，每个人的话可以对这个道路有不一样的定义，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如果没信主之前，你也读过很多的这些书，我们也在这个教育的背景长大。我记得以前鲁迅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路是人走出来的，对不对？啊，以前的话还没信主之前，你看《西游记》的时候的话，唐三藏去取经啊，你看那个《西游记》的那个歌的话，叫“敢问路在何方”，对不对？啊，大家都在找路，对不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看见的话，哎，路的话都是好像我们人在尝试，人在走，人在寻找。然后邓小平他可以说的话，这个我们是摸着石头我们在过河，对不对？我们也在找路。但其实无论你说路是人走过来的，敢问路在何方，或者说你要摸着石头过河，弟兄姐妹，其实最重要还有一个问题，这条路通向的那个方向，指向的那个人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你真的你今天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的话，你可以无怨无悔再往前走，你真知道这条道路在引导你走向哪一个方向吗？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那条方向，那条路在哪里，那个方向是在哪里。其实最重要的话，其实神都在挑战我们好好在这思想，我现在我正在往哪个方向走，我正在哪一条路上我正在走，这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走在哪一条路上的时候，虽然有困难，虽然有不容易，但我们往前走的话，我们会有力量，因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往前走的时候，耶稣的一个宣告说他就是那条道路。当我们选择跟耶稣一同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耶稣的道路把我们引到了一条生命的道路，一条真理的道路上面。 就凡你所做的，你到一个地步来说，你都可以持守得住。然后换句话说，你在你所对的事情上面坚持的时候的话，这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一部分。到最后的话，你一定可以心欢喜，你的灵快乐，你的肉身你可以安然去。在认识这条道路的路上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效仿这个瞎子巴底买。他听到这个拿撒勒耶稣的时候的话，他就从生命的那个深层次里头，他就呼喊，他就说有个渴望，说主，我要看见。要看见的前提是因为他知道他看不见，对不对？所以他因为知道，他知道他看前面这条路的时候都是一片的迷茫。对的，以前的话，我年轻的时候眼睛好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个看不见有什么大的问题哈。好，一直到初三的时候，我开始这个开始近视的时候，突然间看事情啊，摘下眼镜的话一片迷茫的时候，他才觉得的话，其实视力真的非常的重要。好不容易戴上眼镜之后的话，最近的话又开始有点老花。哎呀，我所以说这个东西看东西的时候，远近啊，咋都不是啊。所以你真的是，如果眼睛哈、开始有问题的时候，你看事情的时候的话，你会觉得有局限，因为会着急，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的眼睛都很好，但是可能我们在属灵里头的话，我们要么近视，要么远视，要么老化。所以很多时候，你看你发生在你周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不清楚啊，对不对？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真的要学习像瞎子巴底买一样，明白我们自己眼睛其实我们是看不大清楚的。所以当你听到拿撒耶稣的时候，从我们生命当中路过的这一刹那，我们真的要把握住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向神来呼求说，主啊，我要看见。阿们。要从我们心里的深处，我说主啊，我要真的从你的眼光要来看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这些的事情，求主你帮助，要用你的眼光重新在诠释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我要看到你正在做的事情，我要看到你将要做的事情，我愿意起来，我要跟随你。所以其实要看见，这处于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渴慕，我们需要求神把这个渴慕继续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其实当我们真的看清楚的时候的话，我们人生的话会有这样一个能力从我们生命当中出来。这样一个能力的话，就是一个分辨的能力，你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你需要放下的。而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不能够存在永远的话，我们就不要花太多的心思，太多的意念，我们在那边生气，在那边的纠结，你需要学习来放下。但是那些属神的能够存到永远的好的东西的话，我们要趁早，趁着我们还可以有选择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勇敢的起来，我们选择神的道路。所以看见可以产生那个分辨的能力。那么当瞎子看不见的时候的话，随便抓抓抓抓抓，他不懂抓到什么，对不对？可能会抓到什么脏东西，什么会抓到就是说一场空的东西。但弟兄姐妹，当他看清楚的时候的话，哎，原来我抓到的不懂是啥东西，他赶快就脏东西就把它放下了，对不对？他如果看见好的东西，他眼睛一看，原来我抓到这些好东西，他就可以把握住，他可以继续跟着往前。所以看见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那个分辨的能力。如果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看得不够清楚的时候，也许我们会产生错误的判断能力。但是其实在我们人生当中，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正确的无比的，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东西，当你有一天你的眼睛被打开之后的话，你会觉得的话，为什么我是这样的坚持，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看法。以前的话，我们古文里头常常学的一个故事，就是瞎子摸象的故事，对不对？大家都很知道瞎子摸象的故事，对不对？这个六个瞎子来到一头大象面前的话，每个人都想定义这头象是什么，结果他就照着自己所摸的，有人说这个象就是一条柱子，有的说象像一个扇子，有的象像一个管子。无论是扇子、管子、柱子，其实到最后的话，其实都不是那个象的全部，对不对？但是他们看不见的时候，他们以为哇，他们所摸到的就是他们所接触到的所有事情的本质。但其实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失误。所以真的看见能够产生那个分辨的能力，我们在属灵里头的话，你要真知道神，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待发生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人跟事跟物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诠释的那个方法。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我们要突破的时候，对不对？你要胜过人生这些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话，你要改变这个解释的这样一个 pattern， 改变一个解释的这样一个那个方式，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可以改变你的解释的方式呢？其实就是每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当耶稣从我们生命当中经过的那一刹那，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说，主啊，我要看见，我要能看见。 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从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呼求，然后再一个看见的话，既然我们看见，既然我们能够选择正确的时候，就能够给我们生命带来一个完整的、一个完满的一个结束。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生，你可以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换句话说，你所走的道路都在正道上面。其实当这个瞎子这个巴迪买遇见耶稣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在哪里呢？他是坐在路的旁边，路的旁边。今天弟兄姐妹们，他要重新上路之前的话，他的眼睛需要重新的看见。如果他瞎，那个瞎子他没办法看见的时候的话，他只能被从这样一个主流的东西嘣放在他的路旁了。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确实没有很明确的看见的时候，也许我们在神的这段康庄大道上面，我们是永远是没有分的，我们永远只能够在路边，就在那边埋怨，就在那边失落，就在那边啊，你等着好像别人来帮助你。但今天的话，其实神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不单是要彼此帮助，但其实生命当中发生改变的那个起点的话，永远是从我们心中开始。瞎子巴迪买他听到耶稣从他生命当中经过，他从心里的深处他发出一个永恒的呼声，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这样的一个渴望，这样一个呼求，让耶稣停下他往前的脚步，回头来看他，再次把他从路旁把他带到回到路的正中间，他可以继续再往前走。也许在我们生命往前走的过程里头，我们也许曾经在这条大道上面，我们也许觉得我们正在往前，但是曾几何时好像我们的眼睛被拦阻住，我们的眼睛被蒙蔽住，我们看不清楚，说不明白，以致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是被困在路边的一个环境，我们觉得没有人在理我们了，没人在帮助我们了。但这个时候，当耶稣从我们生命当中经过的时候，容许圣灵在你心中来敲动你的心门，让你的心重新再次对神有一个期待，让我们的眼目重新再次定睛在神的身上。虽然我们暂时看不见，但只要你的方向是对的，是向着神的时候，当耶稣向我们发出你的眼，你的信救了你的那一刹那，我们的心里的眼光要明亮起来，你再次可以看到原来正道是这样子走，我要走在这条正道上面，我要跟耶稣一同往前，再继续往前走。今天弟兄姐妹们，心中的失望其实是暂时的，神的拯救那是永恒的。阿们。跟主耶稣说，心中失望是暂时的，神的拯救是永恒的。阿们。耶稣永远会在我们生命最失落的时候，好像你觉得被放在旁边的时候，他要把你带回到大路上，要跟耶稣要一同的往前走，神要让你重新再次能够看见。所以神要让我们看清楚这个意象，你要看见意象，你要领受这个意象，而且你要进入到这个意象当中，跟着神往前。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选择他的道路，让我们可以选择回到他的生命当中。其实你刚看见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会不再一样。你夫妻你争吵的时候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吵一吵，大家就不欢而散嘛，对不对？啊，大家就一拍屁股，大家就走人，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那个方法。但其实最难也是最好的那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不因为别的，因为神定义的爱就是这样子，爱是恒久忍耐，亦有恩慈，这就是神的心意。你愿意选择世上好像看似简单的方法，却有无穷的那个痛苦在背后，还是你愿意选择暂时非常难的，但最终能够达到一条永恒平安的一条道路上？当两个孩子刚刚开始在争吵的时候，你作为父母，你的选择是什么呢？你觉得他烦，不要吵了，哈，就把他给压下去，哈，还是你那边做和事佬，两边各打50大板，哈哈，哎，这东西，对不对？我们的选择是什么，也会影响到他们将来成长的那个方式，对不对？其实最好的方式的话是什么呢？我们在主的教训上，你要警戒他们，你要引导他们要走义路。那这个时候的话，就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你要抚救下来，要来明白他们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你要真的刀针肉身，你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话把神的道理把它讲出来， 而且最重要，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如果我们都不行道的话，怎么希望孩子真的是可以真的是遵行神的话语呢？其实很多时候的话，神最重要，他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子坚持下去，是因为你看见，你的看见能够决定你要往哪个方向走。今天的话，神他的话重新再次来呼召我们，再次来这样子来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要从心里头，我们说神啊，我真的是需要，我要看见。其实在雅各书里面的话，使徒雅各的话，他说了一句非常清楚的话，他说我们人生的话，我们都在看东西，但我们人的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常常看错了。所以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六节，他们讲到非常的清楚，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不要看错了。意思我们常常看错，跟主人说不要看错了。两个年轻人开始在一起有好感的时候的话，千万不要看错了。做了错误的选择的话，你说你就是人家说没有，不是，我不是，你偏偏说你就是。两个东西会有很麻烦的事情，这一辈子有些时候会很难走，对不对？真的，当我们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也不要看错，千万不要说你就是这样啊！人是可以改变的，跟主人说人是可以改变的，你千万不要把它看死，不要看错啊！工作的话，你觉得的话真的是没有路了，可以走了，这绝路啊！真的，弟兄姐妹，不要放弃，真的跟主人说不要放弃，阿门！不要看错了，阿门！真的，山穷水尽疑无路，真的柳暗花明，神常常是可以给我们开路的，阿们。在任何的机会下面都不是绝境，只要有神就不会没有绝境。跟主要说，只要有神就没有绝境，阿们。因为神的特质就是能够从死里复活嘛。但关键是我们人生太多时候我们就是看错了，真的看错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知开始出现了一些的偏差。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他接下来他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而且他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可以在他所造万物当中好像那出熟的果子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旨意造的，阿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要经历的每一个关卡，其实神都量过，目的源于人是有益的。当我们勇敢的选择一直相信神的时候，你的眼目一直看神的时候，弟兄姐妹，神会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们所面临这一切。如果你一直用你的眼光看这一切的时候，你来想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我们就想错，你常常你就觉得都过不下去了，没办法了。但他这边讲到的话，其实神是有各样美善的恩赐，有各样全备的赏赐。神的恩赐是美善的，神的赏赐是全备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要经历的每一件事情，神都有恩赐让你来有能力来胜过，而且那个供应，他那个赏赐其实跟着我们的话是全备的赏赐。换句话说，你要做什么，所需要各样的工具，所需要各样的材料，其实神都已经让你预备好了。所以当你清楚看见你的人生，其实神已经给你预定有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里头就会产生这个能力。所以要看见的话啊，今天的话我们再次啊，简单的话啊，从这个瞎子巴迪买这个经历里头的话，至少简单有七样的东西。哇，你听到这边的话，牧师你都讲了一半了，还有七样的东西，哈哈哈，很快的哈，我们要稍稍的把它给过一下的话，瞎子巴迪买有七样的，就是生命当中的话他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话，让神真的把他的眼睛打开。其实这七步也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我们的眼睛，属灵的眼睛，你要被神来打开。首先的话，要求神帮助我们里头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你真的是在遇到神的时候的话，要选择大声起来来求告。今天你对神有没有期待？问主一下，你今天对神有期待吗？也许我们今天真的对神没有什么期待，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大大的张口的话，神很难大大的来充满你。真的，我们对神是要有期待的。就像巴提买，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从心里头那个深处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而且他在这个呼唤的话，他完全不管别人其他人的眼睛是怎么看他。真的不要管其他人怎么看我们，真的追求神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 不要因为别人追求你就好好的追求，别人一不追求你就放松啊。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小组长问你读经了没有，那你读经变得是为小组长读的。我们不要因为小组长问我们我们才读，对不对？而是因为什么，我们愿意起来的渴慕，说主啊，我愿意能够起来的看见。因为耶利米书33:3，我很喜欢的一节的经文，他们讲到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来指教你。真的在生命当中，第一个我觉得要让神打开我们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的话，就是说我们起来你要大大的求告。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求告是大大的求告还是小小的求告？真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情，你在神面前我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不要被这些大又难的事情遮蔽了我们人的眼睛。你要前来求告说，神啊，在这大又难的事情之前的话，你真的你来指教我，让我知道你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所以真的我们要追求神，也许会有很多的渴慕。真的在这个康庄大道上面的话，有很多人在跟随耶稣，瞎子巴蒂买是住在路旁，是没有人希望的，没有人看那个，就是说觉得他是可以被恢复的，没有人就觉得他是这个大群当中的这一员。但即使是这样又如何呢？真的弟兄姐妹，他心里头有这样一个渴望，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大声的求告，让耶稣停走停留他的脚步，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再次经历，就把这个荣耀的医治带到他的生命里头。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要大声的起来求告。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就是说真的在大家在聚会当中哈，如果有敬拜的这个带领的说牧师啊，我们就在当中说大家起来开声祷告，千万不要低着头，不要小小声的祷告，你要大声的起来来祷告。待会我们要试验一下，我们要训练一下大家，好不好？真的起来，大声的起来，来寻求呼求。真的，当你把口打开的时候，你的灵其实也是向神完全的敞开了。今天我们为什么？你想想，你为什么不大敢大声祷告？一方面，你可能觉得我的祷告不怎么样啊，肯定也很怕别人怎么听你啊，就是怎么会这种祷告？好的，弟兄姐妹，把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眼光先放下吧。阿门。我们自己先向神来敞开，说神啊，我要看见，我要能看见。那么就大声的起来来祷告，把你心中所想的向神大声的宣告出来。神的应许是什么？你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要将这个大而又难的事情他来指教你。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在神的恩典当中大声起来求告。我们大声求告，神一定回应。阿们。跟主耶稣说，你大声求告，神一定回应你。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大声求告，这第一步。第二步的话，你要听见呼召。跟主耶稣说，你要听见呼召。阿们。主对我们的呼求是有回应的，而且是要带领我们要起来亲近神，因为神他是一个呼召的神。所以这一群人，对不对？这跟随耶稣往前走，忽然间旁边有个声音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拿上耶稣救我吧。当这句话临到耶稣的耳中的时候的话，耶稣就停下来，就看谁在那边，然后他就吩咐门徒去把他叫过来。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去把他叫过来的话，这是门徒去告诉巴迪买的。巴迪买在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需要有个回应，他要接受这个呼召呢，还是他继续停留在他自己那个处境里头？今天很多人的话，他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但其实神的话常常借着周围的人，他在让你离开你原来那个路旁的环境，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大路上面。今天也许小组长可能请你就是来服侍，对不对？也许的话你在平常说好像没人找我服侍啊，对不对？你心中有一个渴慕。但是当真正小组长来请你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第一个反应说，哦，我不是不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找我，不要找我啊，我不会做这个，我不会做那个。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神也许借着我们周围的人来告诉我们，他正在呼召我们要回到这个在这样一个大路当中的话。所以第一句话临到他的时候，就主啊，主在叫你呢，对不对？主在叫你呢。当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在小组里头，我们这个过小组教会的生活，其实就是每个人要把每个人从路旁要带到神的这个大路当中，大家在神的恩典当中一同来成长。今天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教会的生活里头，如果 有人说主在叫你的时候的话，你就欢欢喜喜的从你的路旁就起来，来到跟神来相遇。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可以遇见神的。今天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就是要满足我们人心里头的这样一个空缺。神要使用我们当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成全大家能够来彼此能够一同来经历神。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话，当神有话让我们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们在勇敢的要求神恩待我们，顺服神的呼召，听见神的呼喊的话，我们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可以起来，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还不够的话怎么办？要学嘛，对不对？好，就起来，勇敢的大家一同起来，一同来经历。真的每一件的服事其实大家都是慢慢学得起来的。今天弟兄姐妹们看见，真的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在做的事情，或者是看见神在我们当中要做的这些事情，最重要我们大家一同起来进入到这样一个荣耀的神的这样一个大路里头。这第二个方面，你要听见，真的神也许让我们周围的人正在告诉我们，主正在交换我们。第三个方面的话，四十九节他那边讲到，神也许对我们说话的第一句话，有些时候的话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个耶稣让人告诉巴迪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放心吧，放心吧。哎，真的，你要跟随走主走这段道路的时候的话，也许你心中有些时候确实放心不下。神能真的能解决我的问题吗？难道这只是我在诸多尝试当中其中的一样吗？神，你真的能够解决我这个瞎眼的问题吗？神，你真的能够解决我现在面临这个处境吗？我尝试了这么多，结果我的结局还是在路边，会不会这一次也跟上次一样，跟以前很多次一样，我又回到路边？但今天当圣灵把神的心意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他知道我们内心曾经漂流过，我们曾经漂泊过，我们曾经失望过，我们曾经沮丧过。但今天神要领我们走这段属天的道路的时候的话，他对我们的第一句话就要叫我们放心，跟随神走永远不会失望。阿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是永远不会失望的。耶稣永远不会叫我们失望，跟主耶稣说，耶稣永远不会叫你失望。我们要放心吧，跟主耶稣说放心吧。大家真不放心啊。哎，你看着他的眼睛，你告诉他放心吧。要好好的跟主耶稣，真的要放心，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着耶稣走，不真的是不大放心，对不对？我们常常觉得耶稣你真的能够吗？有用吗？神啊，如果你真的行，你还能这样吗？真的。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是让我们可以放心的神。阿们。这段天路我们往前走，神永远不会叫我们失望。我们这些人，我跟师母，我们真的是在这当中经历神许多的这样一个带领。很多时候的话，神给我们一个呼召，我们是走一条向南没有人走过的道路，我自己都没走过啊。那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的话，我们要跟随神，神就给我们这句话，放心吧。阿们。真的跟随神走，神总是有可以解决的。所以最后你要看见这位耶稣是解决我人生一切问题的那个答案。阿们。所以往前走，耶稣是可以让我们放心的神。第四个方面的话，你要跟随神，你的眼睛要打开，你要看见的时候的话，最重要的话，耶稣不但把你领到他的面前，不但让你放心，不但让你重新要看见，更重要是让你能够在你的处境当中，你要勇敢的为神来兴起。逆境，我们人处在逆境当中太久的话，我们人容易消沉。真的，像早上起来的话，我知道其实早上唱歌不容易的哈。哎，大家知道早上起来唱过歌的吗？清早起来要唱歌，那个声音没开的时候是很难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敬拜团在上面你就知道，就是不容易，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们，就是要养成清早起来我们要赞美神，阿们。真的，越多的赞美，就把我们很多的里面的这些限制，我们的声带的限制，我们心灵的限制，很多东西都要让神帮我们来打开。你要从我们这不能够的环境里面，要勇敢的靠着神的应许，你要站立起来。离开你的那个环境，你要勇敢的进入那个挑战里面。今天弟兄姐妹们，环境如果处太久确实容易让我们挫折，但今天 神要让我们重新看见，他是带领我们要离开现有环境的这位神。真的弟兄姐妹要起来，我觉得起来这是一个行动，这是一个心灵里头的这样一个力量。你要对自己的心说，你要起来，你要跨出这一步，你要勇敢的往前走。今天弟兄姐妹们，你看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不对？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边讲到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真的他在神的感动下面，他想起在父家各样的美好。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单单只是想起神的美好的时候，我们没有起来，我们仍然在猪圈里面，我们仍然在跟猪在抢食物。今天弟兄姐妹们，浪子回头一个关键是什么？他就在那个想到他父家一切丰盛的时候的话，他里面的话就做了一个决定，不但他心里头要起来，更重要的话他的身体要起来，他要跨出这个信心这一步，要往父家的那个方向再次往前走。今天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是怎么样，容许圣灵现在告诉你，你要起来，阿们，你要从你的环境当中起来，心里的力量要起来，然后你身体也要起来，至少你要做一些的事情。今天就至少你要做一些的事情，阿们，做你可以做的事情，做你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你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阿们。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这么发生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的话，我们永远都处在一个局限当中。真的，你资产再丰富，你面对这样整个的大海，还是长海一粟嘛。我们前两天的话，中国股市大崩盘，啊，现在就礼拜一的话要救市，对不对？啊，说周一十一点以前1200亿要进场，啊，对的。你看1200亿，大家觉得天文数字了，对不对？但是在面临整个非常巨大的这样一个空缺的时候的话，几乎等于零。但是要不要做？还是要做，还是要做，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把结果交在神的手里。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的话，我再说生命河，神给生命河的恩膏是一个实践性的恩膏。我们安静等候神，但是同时我们勇敢的行动，阿们。跟主耶稣说，安静等候神，加上勇敢的行动。今天弟兄们，在环境当中你要勇敢的起来，真的瞎眼得开的话，这是因为他听到了神的声音，他领受的这个意象，他要看见，然后神在他生命当中也给他勇敢的这个力量，有勇气从他的环境起来。今天的话，真的你想想那个瞎子巴底买，在那一刻其实他的环境不容易的，阿们。真的，他本来就是一个被拒绝的人嘛，他本来的话就是被人看的是没有希望的人，他就坐在路边，社会的一个边缘人。这个时候他要靠住兴起的嘛，他要跟随神，他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你可以想象，这么多人的眼睛在看他，这些年他已经很习惯别人看他那种眼神，他觉得他没有什么盼望啊，他也觉得别人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当一旦他来到神的面前，万一这是神没医治，万一神没有医治，因为神没行动，那怎么办呢？今天姐妹，我们人生当中是不是有太多的万一，以致的话我们不敢从这一步我们跨到下一步，是不是？万一神没做，那不是看笑话，我不是，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真的就是我们自己心灵里头这样一个软弱，我们太在乎周围人是怎么看，以致我们真的没办法去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托付。求神恩待我们，你要看见一个大的意象吗？你要看见那些大而又然的事情吗？我们需要经历神那大而又然的那个得胜那个能力吗？今天弟兄姐妹们，也许我们差的就是这个信心这一步，从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为主要勇敢的起来，跟主耶稣说勇敢的起来，阿们。你要为主要勇敢的兴起，然后呢兴起的你的那个眼目，第五个方面很重要，你一进来常常仰望耶稣，不要让你自己过往的这些的经历，这些的环境一直告诉你是谁，你要让神来告诉我们是谁。所以仰望耶稣这个非常的关键，你既然起来了，你的眼目就一直要停留在神的身上，不要有一刻从神的身上离开，因为你一从神的身上离开，我们就立刻被这个世界所吞没。就像彼得行走在这水面上的时候，当他眼目一直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他可以在水面上一直行走，当他走了两步之后的话， 哇呀，这个狂风巨浪啊，然后那个水滴那个浪趴在他的脸上的时候，哇，把他全身都浇湿的时候的话，哇，他真的觉得忽然间觉得，哇，这个环境太恶劣了，太大了，怎么办？他一说怎么办的时候，就是他的眼目从那耶稣的身上也注目在这个海浪的时候，波浪的身上的时候，他马上就沉下去了，马上就被吞灭了。弟兄姐妹们，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一定需要有一些信心的宣告，信心的行动。这个瞎子巴迪买他的宣告是什么？瞎子巴迪买了一个宣告，50节，他说瞎子就把他的外衣丢下，他把他衣服丢下，他跳起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哎呀，我觉得这一刻哈，真的非常的戏剧性。你自己想想看，他本来是瞎子，对不对？他瞎子，然后有人告诉他，放心吧，那个主叫你过去，就这一句话，嘣，然后他就跳起，他就丢下衣服，那么他就跳起来，他走到耶稣的那里。哇，这个灵里头感觉非常的准确，他是瞎子，你不要忘记他是瞎子，他看不见的，他只听到的耶稣那个声音在那里。你看，闭上眼睛，耶稣声音，你转两圈之后的话，你还能够跳起来就走到耶稣那里，容易吗？真不容易啊。但是他毕竟他走到了耶稣那里，明白我意思？这一步非常的重要。那外衣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当中的话，这些的残障、老弱残障啊，这些的瞎眼的这些东西，都有特殊的衣服在那边的，让人注意到他们是有需要的，所以你们要为他让路，你要帮助他。所以他那个瞎子是有特别的衣服的。但他今天他听到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丢下衣服，他跳起来，他走到耶稣的那里，这何等大的一个信心！他的眼目是一直的就在耶稣的上面，一点疑惑都没有。他有没有想过，如果耶稣不医治的话，他还需要他的那身衣服的，他的行当还得继续再有的。但弟兄姐妹们，我真的是相信，就是说圣经当中每一个得医治，得就是说这样一个神迹的发生，背后都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的。真的，这个单纯仰望耶稣，单纯靠着耶稣的这个心智，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神的话岂不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这一切神都要加给我们的。今天的话，我们是先求其他的一切，我们最后才求神的义，刚好倒过来。但神的话是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仰望耶稣，阿们。我觉得生命当中，凡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这是我们人受造的唯一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明白的话，如果我们身心思意念里头都只有这个目标的话，我相信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得住我们，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是有无限的机会的。但最重要，我们的眼目一定要单纯。所以所罗门，他是这个当时古往今来可能是最聪明的一个人，也是最富有的一个人。但弟兄姐妹们，无论他的聪明也，无论他的富有也，无论他的权势也好，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他从6岁开始他要承接这样的一个国度的时候的话，神说你要求什么我都可以赐给你，是因为他大卫的缘故，因为他父亲大卫的缘故，所以神很喜欢所罗门，他说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那时候所罗门只求了一件事情，他说主啊，你给我有智慧好治理你所给我的这些的国民。就是因为他求了这个智慧，所以神从喜悦大卫，本来是连带关系喜悦他，就是因为他的这样一个选择，神从那一个开始就很喜悦他，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他求智慧的时候，好像他刚开始啥都没得到，但神他说，那我把你所没有求的寿命也好，你的荣华富贵也好，所以其他的这些事情我都一起赐给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耶稣所说的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这一切神都加给我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眼目的单纯，你要看见，看见什么？不是看见神的这些的赏赐，那是一直看见神，阿们。我们这辈子跟随神走，走定了，阿们。就是一直的单纯，我们就跟着神往前走，仰望耶稣。第六个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学习的话，其实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其实进入属灵的生命的里面的话，神是带领我们 能够在神的恩典的领受里头，我们可以在这世上一直的行走。神让我们把属灵的眼目打开，就是看见神要借着我们在这地上他所命定的这些的心力，他是要实现出来的。其实信主之后，我相信信主之后，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从此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神的灵从此就不离开我们。你看旧约在耶稣来的之前的话，对不对？那些的属灵的这些的信心的伟人，每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的话，他就大有能力，对不对？当他得罪神，好像离开了神的心意的时候，圣灵一离开的时候的话，他们反而就比他们以前，甚至比普通人都更不如。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当我们靠着耶稣，我们与神恢复这个关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的话，神的灵，神借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灵，他就住在我们的心里头。那我们凡事什么，我们既靠圣灵得生，也可以靠圣灵我们可以来成事。今天弟兄姐妹们，靠着圣灵行事，这是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的话特有的一个权利。但很可惜，我们不是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起来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而行。今天的话，其实无论是约瑟的恩膏，无论是但以理的恩膏，其实都是圣灵，圣善的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像那些外邦的王，一看但以理就喜欢他，一看但以理就觉得他非常的有智慧。圣经里头讲到但以理，就说这些王的那个反应是什么？因为看到他里头有神的灵，有荣耀的灵在他的生命当中。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别人可以看到我们的里面有荣耀的灵在里面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努力的，我们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无论是约瑟也好，无论是但以理也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都是活出一个顺服圣灵的一个生活，以致他们的生命可以被神一直来使用。就是恩待我们，神让我们每个人看到我们都有一个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在里面。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好像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一些的事情。目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荣耀神。神借着我们彼此这个连结，把神的这一份把它彰显出来，神就得荣耀。所以倚靠圣灵最重要的话，是让神的国，让神的义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出来。倚靠圣灵最重要，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跟主耶稣说，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要跟随耶稣，不要半途而废。哎，真的不要半途而废，对不对？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瞎子巴迪买起来，对不对？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在路上遇到了耶稣，路上被耶稣来触摸，路上被耶稣来医治，然后他不是医治完他就回去走他的道路。这边他讲到瞎子巴迪买，从他再次看见耶稣的那一刻，他的生命就选择起来来跟从神。所以信主，我们洗礼，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这不是一个结果，这只是一个开始，这是属灵生命的一个开始。今天弟兄姐妹，坚持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任何的事情，其实我们方向对了，其实只差这一步，最后就要坚持到底。方向很重要，我们不要坚持错的事情，但你要择善，要固执。阿们。对的事情，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坚持你才会看到神荣耀计划的那个实现的那一刻。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刚才讲稍微讲了一下，我们七月一号。有多少人去国外山那里的？有多少人是在大雨当中仍然在那里的？啊，然后这一个下午都在那里的。好，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哈，每一场大雨，我真的说，其实对我们信心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那考验是什么？要不要收摊？我在想，要不要收摊？然后看到左边也收摊了，右边也收摊了，然后弟兄在讲要不要收摊啊？对弟兄姐妹，哎，但是啊，真的，我觉得神的话就在过程当中也对我们这些同工都是一个考验哈。我们就在那边一直祷告嘛，就是我们真的要宣告天开了，要天开了啊！这天真的开了两次，下了两场大雨，天就开了两次，真的。哇，有一次的话还特别一个很极大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幅意象哈，就漫天的乌云当中的话哈，就只有那么一小个窟窿哈，就是那个东西那是开的，然后从那个地方就看见蓝天了。 哎，真的是黑暗，这遮盖大地，乌云真的是遍满这个地。但弟兄姐妹们，神的光要兴起，阿们，神的光要兴起，真的求神恩待我们。生命河的话，我在想，神给我们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开拓性的恩膏。真的，第一次的话，我们觉得真的是不容易啊，对不对？但是毕竟我们已经在那里了。我真的是我从加拿大到加拿大这么久啊，二十多年哈，第一次哈。就在国会山从头到尾要把它看完，而且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地方，可以站在那边就可以看烟火，而且我们是坐在那边看烟火，因为我们有个摊位，我们有椅子坐着，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其实就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的心其实都一直在为这个国家祷告，为每个行走在这个当中的人群来祷告，不管他是从哪里来，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不管他的生活的当中到底他的状况是怎么样，我都奉主的名要祝福着每一个人，阿们，让他们的心可以顺服在神全能的话语下面。有朝一日的话，他也可以像瞎子巴迪买一样，他的眼睛一开的时候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他真看见的时候，他这一辈子可以跟着神可以走到底。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的话，就是说 这一次的话，我觉得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这样一个恩典。那么有机会就在那里，我们就扎根在那里，跟主耶稣说你就扎根在那里。虽然那里的话也真的是中间的话，你知道我们的话哈，真的那两场大雨我们是怎么过的哈？神给我们有两块大的帆布，对不对？我们大的帆布，那下大雨，我忽然间我就脑袋有一个洞，我就把这个撑开，对不对？那每个人抓一脚，哎呀，刚开始我们人少啊，每个人抓一脚很辛苦，对吧？然后这伞一撑开的时候，路人啊，路人甲、路人乙啊，这个全部都进来了，然后晒得满满的。哎，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意象，这个就是教会。我们看得很简陋，对不对？我们这一块帆布没关系，这个大伞一撑开的时候的话，就有这些需要的人就要涌进来。可能你都不觉得他从哪里来，也不管种族，不管那你那我们那什么讲什么话的人都有，啊，就一起进来，大家住在那边的话，就像擦冰棍一样，每个人一个角落。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 sign。 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刚开始我跟师母我们在讲说，神啊，哎呀，我们就祷告要天晴，要天晴嘛，天晴这比较好卖水嘛，对不对？哎，所以虽然的话现在水都在我的车库里面，但是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意象，艰难的越是艰难的事情，只要对的事情你就要坚持，阿们。神给我们看来都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但是一定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跟主耶稣说，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却是一条荣耀的道路，阿们。最重要是要坚持下去，阿们。在这段的旅程当中，会有各样你想不到的这些困难。真的，我们没有想到雨会这么大，我们每个人浇的落汤鸡一样，我的鞋子都成为船了，对吧？里头都是水啊，弟兄姐妹。哎，但是啊，哎，这是喜乐，真的喜乐。真的，那圣灵的风一吹起，真的，弟兄姐妹，前一刻那个衣服全部都湿的，过了一个小时之后，衣服都干了。哎，真的可以，差别是这么大的，弟兄姐妹。所以真的，你在这过往当中经历的时候的话，我真的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一下子晚上11点半了，我就要收摊了，真的要收摊了，因为大家都走了。但是呢，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阿们。最重要的话，神带领我们走到那个目标。过程里的，我想建造教会充满了挑战，阿们。建造教会也是建造我们的家庭，每个家庭要建造容易吗？真的不容易，很多的各样的挑战，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我们工作当中，真的你要成为神荣耀的见证容易吗？弟兄姐妹们，不是单单你能干就可以的。我在说这个世代不是我们能干就可以的，很多的人际关系，当然还有很多黑暗的权势都在搅扰，但过程当中我们怎么经历？靠着神，真的靠着神，我们勇敢地走下一步，阿们。一步一个脚印，让神的恩典通过我们，真的是可以把它流得出去。一定要看见这条道路是耶稣带着我们往前走的，阿们。得胜的道路永远是耶稣在带着我们往前走的。今天弟兄姐妹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吗？勇敢地从路旁你要起来。真的，今天你第一个你要问一下，你是在路旁呢，你还是在这个大路里头？跟主说，你是在路旁还是在大路里面？在路旁的，你要赶快回到大路里面，你要听到神的呼唤，来吧，我们一同来建造，阿们。真的，在这过程当中，真的，我们属灵的眼目一被打开之后的话， 我们这一生你就奔跑不是无定向，你打拳不是斗空气，你这一生一定不会白走的。阿们。真的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很开心，我跟神打了那美好的仗，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这一辈子我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的。今天弟兄姐妹们，荣耀的教会其实就是一个感动，一个看见。你说神要见到什么荣耀的教会，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弟兄姐妹们，还有更多更大的荣耀，今天你所看见的只是沧海一粟而已，还有更多。一定不要把神限制到就是这么一丁点的。所以很多人说，牧师啊，你要盖的教会要多大？早上还有一个弟兄问我，因为他听到另外一个教会也正在盖一堂，这个是个大的一个数字，所以他来问我，这牧师你要盖多大的教会？我这心里头的话战战兢兢地回答他，因为我怕太大把他吓死了，太小他会很失望。我觉得神给我感动，我们至少一个500人的教会，阿们哈。哇，然后他一说的话，哇，感谢主，牧师你说500人不会叫我失望，因为如果你说200人的话太叫他失望了。我感谢主，阿们。这已经500人不是我的哈，已经是至少有一部分人大家拥有，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大家一起。真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意象不单单只是一个人的，最重要就是神耶稣基督在这生命和灵粮堂当中他要做的这些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跟随耶稣往前走，我们永远不失望，阿们。往前走，一定要从路边开始，要进入到大路里面。也许我们还在彷徨，也许我们还在挣扎，也许我们还在问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做成这样事情，但是在人不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求神恩待我们。对了，当我们今天，我们就是说这个去年这一年的话啊，我们真的是求神真的是恩待我们啊。那我们真的是有机会，我们踏出去啊，就是说在 Chapel 那边的话，我们有个新的事工点那边的开始。这一年当中，我们真的看到，就是说整个校园的这些事工开始正在兴起啊。所以我们真的是祷告当中，我们慢慢的觉得，就是说，这么是不是就是从summer开始，我们有机会的话哈，大家两边的话稍微连结一下，大家在一起一下。因为很多时候的话，我觉得两边的事工的话，有一些地方的话不是太相通啊，除非你去那边服侍，除非那边弟兄姐妹过来啊，否则的话我们这边就在做这边的，那边就在做那边的。有机会大家可以在一起，再次把这个意象再次连结一下。我不是说我们永远的要回到一起，但只是说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真的稍微的连结一下，重新的整合一下，然后让神重新再次差遣我们往前走，好不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很感恩啊！今天这是我们联合崇拜的第一次开始。我真的求神再次把这个意象，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意象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看见，我们听见，我们就可以勇敢的起来，丢下自己的衣服。真的，我们要从地上要跳起来，走到耶稣的那里，然后跟着耶稣一同继续再往前。我知道前面这条路真的每一步的话，真的，我从生命河一开始的时候，我常常为弟兄姐妹感谢神，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非常的顺服，这神的恩典非常的棒。真的每一次无论是分出去，无论是合回来，真的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就同心合意，为的是把这个福音我们可以把它兴旺，为的是把神的事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让神的荣耀借着我们的顺服可以带得出来。求神恩待我们继续往前走。我相信前面充满了挑战，但同时对我来说前面充满了期待。大家期待吗？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更大的事情吗？阿们。真的弟兄姐妹，真的好好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相信今天神也在跟我们每个人都在说话，非常的好。我们每个人都一直领受，一同领受之后的话，我们就大家在神的这样一个大道上，我们一同跟着神来经历更大的祝福，好不好？好，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仰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你，也借着瞎子巴迪买的经历，让我们再次重新省思我们生命里头，我们怎么样再次可以看见你的心意，也可以领受你的心意，更重要，我们要进入到你的心意当中。神，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我们的里面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这些人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这是何等极大的一个荣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带领我们所经历的这样一个能力是何等浩大的一个能力，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 开启我们属灵的天空，真的突破我们生命当中那辖制我们笼罩我们的一切的阴暗，一切的黑暗的权势。我们要再次宣告，黑暗的权势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无权无份无纪念。我们再次谢谢主，求主你祝福每个人，真的心向你敞开。我们既然祷告等候，就能够看见你荣耀可以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愿你伸出你自己的手，触摸每个人，医治我们，恩待我们。弟兄姐妹同站立好不好，我们用这首诗歌一同来回应。
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
更多的渴望。
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
再次来等候。
我祷告等候，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掌声祷告等候，我渴望你荣耀降临，
彰显你的同在，
彰显你同在，伸出你的手触摸我们，医治这地，
彰显你的同在，
彰显你同在，
纪念你的百姓，
纪念你百姓，
恩待怜悯我们，
恩待怜悯，
让我们成为神的器皿，拯救万邦，
拯救万邦。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神灵降和，从天降灌，燃烧我热情，为耶稣
彰显你同在，
彰显你同在，伸出你的手触摸我们，医治这地，彰显你同在，纪念你百姓，恩待怜悯，拯救万邦。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神灵降和，从天降灌，燃烧我热情，为耶稣。
再次说天开了，
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神灵降和，从天降来，燃烧我热情，为耶稣，
让圣灵火燃烧，
圣灵火燃烧，炼尽我的生命，从最终的释放，能自由地飞翔，神灵火燃烧，一直燃到永远，是我们的完全，进入神的喜悦，神灵火燃烧，炼尽我的生命， 中的释放，更自由地飞翔，神灵火亮上，一直能够永远，是我们的完全，进入神的喜悦，我们看见天开了，神用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用光照耀，神灵降下，从天降下，燃烧我热情为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神的恩典，他正在呼召我们重新回到他的同在当中。我们需要在神的同在当中思想，我们人生在为什么样奔跑。我们刚才也讲到有七步的路，神在帮我们重新可以看见，让神来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正在哪一步。你要在神面前要大声的来呼求，求神让你把天打开，为你将这天打开，让你可以看见神的心意，也可以勇敢的进入到神的心意里头。好吧，弟兄姐妹，找一个人跟他一同起来来祷告，彼此用他来祝福，让他可以在神的道路上面可以起来来奔跑，彼此用他祷告，大家一同起来连结。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勾进在你的圣手当中。主耶稣，你赐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意象，我们可以领受你的意象，我们要进入到你的意象当中。主啊，我们不再是孤单的，我们不再是孤独的。主耶稣，我们有你的同在，你就呼召我们从落旁，也要进入到这个永恒的道路当中。主耶稣，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勾进在你的圣手当中，引导我们，吸引我们，回到你的爱中，勇敢的前来跟随。既然为我们当天打开，我再知道主耶稣，你的荣光一定会来照耀。主耶稣，你的国度一定要显明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真的要成就到永远。真的圣灵的江河再次铜钱浇灌，燃烧的热情起来，为着耶稣来奔跑。
我们看见天开了，神用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生命江河从天浇灌，燃烧我热情为耶稣。生命江河从天浇灌，燃烧我热情为耶稣。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感谢我们的主，再次将这个心力放在每个人的当中，把我们从路边提升回到这样属灵的康庄大道上面，大家一同连结，跟着耶稣一同往前来奔跑。圣灵，我恳求你继续浇灌在每个人生命当中，释放门从一切的罪中可以得出来，让圣灵火的燃烧，领受着医治的恩膏，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不断的突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成就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谢谢主的带领，也带领分散的时候，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父神的大有眷顾，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引领，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哈利路亚。跟主耶稣，我们跟着耶稣一同往前跑。阿们。好，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好吧？愿神赐福。